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9月13号星期二。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大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先要介绍的是九月号的科学人，
一点都不错。那九月号的科学人，他的封面故事啊，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他谈到了在美国，是一个兴起了一个新的教育运动，那就是希望把城市设计这一件事情变成这个公共教育的标准课程之一。那这样做这样子呼吁的人，各色人等都是大人物，包括比尔盖茨，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那比尔盖茨甚至觉得这个城市设计是21世纪的基本这个技能。然后还有许多人都认为城市设计应该跟阅读能力以及数学能力是同样的重要。那这个奥巴马总统希望把这个城市设计变成所有美国中学教育的一个必修课。所以在许多人士推波助澜之下，那这一些呼声事实上都传到了台湾。
是。
那我们的社会里面已经有一些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做同样的呼吁。我们做这个呼吁其实还有我们特别的理由，那就是我们都相信韩国政府花了庞大的资源投入城市设计，然后因此对于韩国的产业有很大的帮助。譬如说韩国的电玩产业就被认为是韩国政府投注庞大资源后来产生的后果。那关于这一个问题，那在美国的教育界其实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讨论。那有一些批评的人士明明白白的指出，那就是美国在这一件事情上基本的准备都不够。他的意思就是说缺乏适当的教材，也缺乏适当的教师。因为你假如要开设这个普及的课程，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个学校让所有的学生都要修这样子的课程的话，你需要第一是教材，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更重要的是利用那些教材教学的老师。那这一些老师并不是说你发给他一本教科书或者一本教师手册，他们立刻就会上手来教。那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
是。
那然后还有，那就是美国跟我们的国家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国内的教育环境那个不平等的情况是非常的明显的。虽然我们国内很多人大声疾呼说有所谓的城乡差距，可是我觉得相对于美国那个的情形哈，
是
那台湾的这个教育不平等其实还没那么严重。美国的教育不平等问题非常的严重，因为美国的即使是大众教育，我所谓的大众教育是指大学以前的教育，
高中以下，
小学、中学，那这个都是用公众的钱来办的教育。可是这个公众的钱不是由中央政府来统筹的，这个钱，而是由各地的地方政府从税收里边匀出来的。由于美国各地它的税收情况这个差异非常的大，因此他们的公立学校所获得的资源彼此之间差异就相当的大，所以有许多的学校在比例上比台湾大的多了，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电脑设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学生根本就没有好的机会。 来这个上这一种课，因为你上这一种课，你一定要有这个电脑设备来做实习，再来练习嘛。OK， 那像这一类的问题本身，事实上就也引起了一些教育专家的忧虑。他们认为，假如你真的是这一些伟大的人物，比尔盖茨，这个总统奥巴马，他们的这意思，按照他们的意思来推广这样子的政策的话，那事实上，那是等于是提升了美国各地教育资源不平等的事实。那一些教育不平等的现况只会被放大而不会被缩小。
也就是说，城市教育的城市设计这样的课程会凸显出原来就已经有M 型现象的这种教育资源不
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了，这个那就是科技的进步往往直接造成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放大，而不是缩小。
是，
那这个在公元2000年以来，或者是最近大家不断的在讨论的这个不平等现象越来越深化的这一个现象哈，你可以看的是相当的清楚。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利用最新的科技为自己来谋福利，绝大多数的人在使用最新的科技上，那事实上都是有许多的不足的。那最大的不足，那就是他的教育背景，就使得他没有办法充分的去利用这个最先进的科技。目前的情形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
那我希望大家看这篇特别报道。最主要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篇特别报道从对于教育的问题的讨论哈，虽然这个他讨论是美国，可是对于关心教育的人来说是值得参考的，因为他讨论的面向是足够的多元。譬如说我刚刚谈到的，就是说你一个新的教育政策，你是立即涉及的就是教材、师资以及学校的设备。那可是这篇特别的报道提醒我们，那任何一个新的教育政策还有赖于学校以外的环境的配合，而学校以外的环境事实上我刚刚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现象越来越大的一个这个趋势。因此学校以外的教育环境，包括父母亲的学历、父母亲的工作，甚至父母亲对于教育的基本的看法都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推广这种城市设计，那事实上并不能够达到推广这一个政策的目的。推广这一个政策的目的其实是好的，就是希望拉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对。
那事实上由于学校之内以及学校之外的环境的差异，使得你推广这一个教育政策会加剧，会使得不平等现象更为恶化。所以这篇特别报道值得关心教育的朋友特别注意，
也特别值得。我觉得台湾跟着美国这个跟着风气走，跟着风向走，人家要把城市设计变成基本教育，我们也要啊，我们不能落后美国人。有的时候会很
有一些基本的研究是要先做了，甚至包括对于韩国到底实际上是怎么做的，然后他们所谓的成效是不是真的那么大，那其实都应该是做研究才对，先做研究。
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话题，耐盐的农作物，耐盐吗？
一点都不错。
吃盐的盐，
对，世界上的人口不断的增加，而且增加的速率相当的快。那可是，那全世界的农地 它的盐化的情形日益的严重。
怎么说？
也就是说，这个由于耕地没有很好的维护，那所以那这个土壤之中累积了大量的盐分，所以日子久了以后，那原本是良好的耕地也变得无法耕作了。
是，
那是像这个现象是越来越严重的，因此有一些科学家就在研究，这个怎么样能够使得农作物耐盐，就是在这个土地含有盐分的农地上仍然可以生长，仍然可以结实，那这篇报道就在报道这一方面的研究的这个最新的进展。那首先就是科学家要先去找有一些植物它天生就有耐盐的能力，譬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红树林，红树林的这种植物啊，那事实上就是耐盐植物，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了解这一些植物为什么可以耐盐，所以这一篇报道里面先告诉我们植物靠着什么样子的招数来耐盐，那基本上是它有两种方式，那他们演化出了一种很特殊的蛋白质，他们可以把细胞内的这个盐分集中在一起，储存在细胞之内的特地的盐囊里边或者盐袋里边
啊，
使得那一些盐不会散布在细胞液里边，妨碍细胞的正常生理。那另外一个招式，那就是这一些细胞可以利用同样的蛋白质把盐集中在一起，排出细胞之外，集中在特定的地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科学家先了解那些耐盐的植物凭什么可以耐盐，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了解那一些机制是由哪一些基因来控制的。那第三他们就试着看能不能把那一些控制耐盐机制的基因转植到农作物里面，使得农作物也获得这一种耐盐的本领。那这篇报道基本上就是在报道这一方面的发展。
是。
那到了最后当然还讨论，因为你说我们找到了控制耐盐机制的基因，然后把那些基因转植到农作物里边，使得我们的农作物拥有耐盐的本领，对吧？
对。
那可是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对于基改作物都戒慎恐惧，
是。
所以专家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些讨论，那他们认为说不定找到了这一种耐盐基因之后啊，我们还是回到传统的育种方法。
那不是白走一趟吗？
no, 也不是白走，就是说你那这是一种比较精确的育种方式。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实知道了有一种耐盐，有一种植物它拥有这一种耐盐机制，也就是说它的基因组里面必然有这一种基因，那我们就设法拿这一种植物跟我们的农作物杂交，看看能不能透过这个程序使我们的农作物获得
耐盐的能力，
这一种耐盐的本领。
那
这整个报道基本上就是在谈像这一方面的进展。
是。好的，这是耐盐的农作物。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伊波拉病毒好像离我们很远，在非洲。但是
对呀，因为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不是疫情已经平息了吗？我们现在还谈伊波拉病毒谈什么呢？那这个伊波拉病毒事实上可是是在非洲肆虐了两年嘛，不少人因而死亡。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有好的医政管理好的统计数字的地方哈，譬如说像赖比瑞亚，那这个感染了伊波拉病毒以后，它的死亡率是40%，这相当相当的高。
是。
那现在 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这一些伊波拉病毒的幸存者，就是他们虽然存活了，可是事实上他们仍然身体里面产生了许多的症状，那一些症状被称之为后伊波拉症状，就是这一些人事实上是提醒了生医学界，我们对于伊波拉病毒在人的身体里面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我们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那这个现在这个发现譬如说一个人感染了伊波拉病毒之后15个月就是没死活下来了，
是
那15个月之后在他的精液里边还能够检验出伊波拉病毒，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就表示那这些人好像是活动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的
传染
过气，
是
OK， 所以这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公共卫生的威胁，本身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有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刚刚的题目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九月号的科学人，现在我们来谈谈最古老的生物化石。
澳洲学者在格陵兰37亿年前的岩层中发现了生物活动的遗迹，
那么久以前，
可是那不是古生物学家已经非常熟悉的沉积岩，而是变质岩，也就是经过高压高温之后物理化学性质都已经改变的岩层，那这一个岩层最近才因为雪融而露出，
是
那其中保存了一些原始的沉积层的特征，可视为过去的时间的窗口，那学者在其中找到的地球化学以及层理的线索可以用来想象当时的地表环境，那澳洲学者的结论令人非常的惊讶，他们发现了类似层叠石的构造，一层一层的层叠堆叠的叠，就是叠层石的构造，叠层石是经过微生物作用而形成的沉积岩，
是
换句话说叠层石就是生物的遗迹，也就是化石，那最古老的叠层石出现在西澳洲 34.8 亿年前的沉积岩中，由于那一个沉积岩没有剧烈的变形，而且变质作用也很微弱，那其中的叠层石成为讨论地球生命史的起点。假如我们现在教科书里面都说这个地球上生物起源的时间大概是 34.8 亿年前，那这一次澳洲学者在格陵兰的最新发现将生物起源的时间提早了2.5 亿年以上，
变成37亿年以前，
一点也不错。
那
这个发现的意义啊，有两个。那第一个，那就是生物活动是地球化学循环的主要因子。因此理解地球演化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生物起源的时间。那另外一方面，太阳系在46亿年前形成。一开始地表的物理化学条件都不利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生物，
是
而且还有小行星不断的在冲击地球， 一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哈，生命都有可能发生演化，那么我们在其他行星上寻找生命的迹象就不算缘木求鱼了
啊。
所以这个是这个事件它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地方，
是，也就是说生命可能起源于非常恶劣的，
一点都不错。在你想想看，我刚再说一遍，太阳系形成于46亿年前，可是我们在37亿年前地球上就已经有生物活动了。那个时候，第一个，大气里边根本就没有氧气，等一下我们会谈到。那第二个，那在地球上面的环境事实上是很恶劣的，这个也是不稳定的，包括不断的有小行星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之中，生命可以出现，而且可以慢慢的演化。这真是让人非常的惊讶。
当时的这个是最早的这种生物就是微生物嘛。
那当然，对，古细菌。
好，你刚才既然说那时候还没有大气，
不是，当时的大气里边是没有氧气，
没有氧气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那我们谈谈古生代之前的大气组成，
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OK， 那地质年代，我相信大家最熟悉的，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是
OK， 那古生代之前的地质时代，我相信那知道的人并不多。那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远古猿，
远
一元复始的猿，
在前面的是遥远的远，
对，远古很古老的，很古老的，远古猿，那这是一个地质年代，那它是指24亿年前到5.41年前之间的那一段地球历史。5.41年就是古生代的起始年代。就是古生代是5.41年前开始的。那古生代之前的一个大的地质年代
就叫做
远
古猿。
那远古猿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远古猿的起点跟终点各发生了一次氧气事件。
氧气事件，
对，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远古猿的开始的时候，地球大气中突然出现了氧气，
24亿年以前。
对，那远古猿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古生代即将开始之前，又突然大量的出现了氧气，也就是说氧气的浓度又再一次的往上飙升。在远古猿开始的时候，也就是24亿年前，那氧气的浓度是由零开始往上飙。
飙了多少？
并不高，并不高。今天氧气在大气中的浓度是 20.8%。可是远古猿一刚开始，氧气从零往上飙，大概也不过是飙到大气的1%或2%。那到了远古猿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古生代即将开始的时候，那这个大气中的氧进一步的往上飙升。OK， 那只不过哈，学者仍然没有办法判断哈，当时氧气飙升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是，
那现在加拿大布洛克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布莱梅，那在澳洲西南的一个岩，就是含有盐分的岩石里边，
是，
那这一个岩，它的年代是距今8.15亿年。
八亿多，
对，那也就是在古生代之前的3亿年前，将近3亿年前，
是，也还是远古猿时代，
一点不错，就是远古猿的末期了。那他们在这个岩里边取出中间封存的空气，那这个空气就是当时的空气，就是8.15亿年以前的空气。他们取出来了那一些空气以后，测量里边的氧的浓度，发现 当时氧的含量已经达到了11%，
哦，
还是非常高哎，
嗯。
过去所有的估计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远古猿，也就是古生代开始之前，
嗯，
氧气可以飙升到那么高，
嗯。
那学者过去的学者以各种方式做的估计，其实都是间接的估计，
嗯，
都是很低的。那大家只能以直的语言来描述当时大气组成的变化，就是说，当时氧的浓度飙升了，可是对于量，由于据以计算的证据跟模型都不一样哈，
嗯，
不同的学者提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
嗯，
可是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的数字都很低，
嗯。
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啊，远古猿的两次大气充氧事件是地球生命史上的大事，它影响了生物演化的方向，特别是古生代之初的寒武纪大爆发，
嗯，
被视为复杂动物演化史的里程碑。
是，
许多学者相信古生代之前的大气充氧事件与复杂动物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
嗯，
但是对于那一次事件的详情啊，学者掌握的具体线索并不多，
嗯。
那布莱梅团队的发现，一来是直接测量当时的大气组成，
哎，
因此他们提出的数据是直接证据；另外一方面，他的数据显示，古生代开始之前的大气充氧事件，第一，时间比过去想象的早，
是；
第二，规模比过去想象的大，
嗯，
因此可能是复杂动物演化的重大刺激，
嗯哼，也就是复杂动物演化的原因。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9月13号星期二，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环先生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话题：北冰洋的冰藻，藻就是藻类的
藻类，嗯，没有错。现在北冰洋到了夏天，海冰的消失速率非常的快，
嗯，
随之而去的就是冰藻的栖境，
嗯哼，
就是说冰藻就是生活在浮在海面上的冰块上的藻类，
嗯，是。
Okay， 那由于冰藻是许多动物的碳源，
什么叫碳源？
就是你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冰藻是许多动物的粮食。
哦，
那因此呢，一个德国团队想评估冰藻在北极圈食物链里面扮演的角色。
嗯，
研究人员以冰藻的脂肪酸作为标志分子，因为脂肪酸在食物链的传递过程中不会改变。
嗯，
那冰藻的脂肪酸里边比较重的碳同位素比例比较高。
嗯，
与浮游藻类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区别，你只要看脂肪酸分子里边比较重的碳分，这个碳同
位
素、
嗯，
它的比例，你就可以判断它是冰藻的这个碳还是
浮游藻类，
还是浮游藻类的这个脂肪酸。
嗯，
因此海洋动物体内冰藻脂肪酸的多寡，
嗯，
反映了动物对于冰藻的依赖程度。
是，
那他们的得到的结果令人非常的惊讶，因为依赖冰藻为碳源的动物不只是海滨附近的动物，
哦，
那海洋深处的动物碳源来自冰藻的比例高达 20% 到 50%、
嗯哼，
海滨底部附近的动物则是 60% 到 90%。
是，
那研究人员采集的浮游动物包括节肢动物与软体动物，许多生活在海面下1000米的地方，
嗯，
甚至更深。
是，
那这个研究证明了冰藻在北极圈食物链中扮演的角色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因此全球暖化对于 北极生态圈的影响事实上比过去想象的要大。
嗯嗯，有很深的海里面的生物也面临了粮食危机，是吧？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
哦，好嘞，欧洲的洞熊，山洞的洞，狗熊的熊。
对，那这是一种灭绝的熊。
哦，
就是说，基本上它们的化石啊，大部分都是在山洞里面发现的，所以俗语就说他们是洞熊。
是，
那事实上，这一种熊跟我们熟悉的熊，包括台湾的黑熊、亚洲的黑熊，还有是像北美洲的棕熊，以及北极熊，都是同一属的熊，这亲缘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
好好，
那现在德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要研究为什么欧洲、亚洲北部的这一些洞熊啊，会灭绝。因为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熊生存下来了，而且这些生存下来活到现在的熊，跟已经灭绝的洞熊是属于同一属，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亲缘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所以为什么他们灭绝了，其他的熊都生存下来了，变成一个问题。那现在德国的学者，他们收集了在西班牙所出土的洞熊以及古棕熊的化石。为什么说它是古棕熊呢？意思就是说现生的熊这个就是他们的子孙。就是这两种熊，一种是洞熊，一种是古棕熊。那洞熊在已经灭绝了，在24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是。
那古棕熊，那他们存活了，那他们的子孙现在还活在北美洲。那他们利用化石里边抽出来的古 DNA， 那他们分析立线体 DNA。那结果发现同一个洞穴里面发现的洞熊化石，他们的立线体 DNA 来自同一个母亲，有母系的关联，而同一洞穴里面的棕熊往往不来自同一个母亲。那这个发现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发现的意义是显然洞熊会回到出生地来冬眠。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存策略显然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并不会积极的去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那这个古棕熊很明显的，那他们会去扩大他们的生存空间，
开拓新家庭，
一点
开拓新的领域，
一点都不错、
所以不会开拓新家庭的这种洞熊容易灭绝，
一点都不错。
要有冒险精神啊。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为什么抑制血管生成不能够达到抗癌的目的？
缺氧会影响基因的表现，妨碍身体的抗癌机制。身体里面有一个酶能够将基因给关闭，也能够将闭锁的基因给打开，而氧分子是那个酶的辅助因子之一。那要是缺氧的话，那个酶就没有办法将闭锁的基因给打开。
是。
那肿瘤快速生长，很可能这个血管生成的速率赶不上。因此肿瘤内就有地方缺氧。那在缺氧的地方，对付癌组织的基因无法解决，没有办法被打开，
放出来，
没有办法这个作用。那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癌组织的发展。要是了解了这一点以后，你就会可以了解为什么抑制血管这个生成的药哈，往往在临床的上的效果是很差的。跟过去的想象不一样。那过去我们在这边也报道过，曾经有人宣传饿死癌细胞，
对，
就是阻止血管在癌组织里面生成。可是真正的开发出这种药以后，发现临床效果并不高。
因为氧，
现在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机制，那可以解释这个现象，那就是氧分子可以协助身体里面的一个抗癌的酶发生作用。
是。
那缺氧，那这一个酶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